我们再看看第二位，你觉得第一位有四号的感觉吗？
我觉得第一位是应该是典型的四号。
嗯
嗯。然后从我的角度来讲，可能认识我的同事都会觉得我应该是一个三号，但是一直到昨天上午的时候，我也自信我是一个三号。但是到昨天中午的时候，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朋友跟我讲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如果你完完全全抛开工作，你的生活当中，你是一个典型的四号。”因为在生活当中呢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一个人的，就是单独在。
等一下，我们第三位坐到第二位来，我让大家直接观察一下前三位有什么不同。你认为我们第三位女生的注意力在哪里？啊？哎，第一、第二位在哪里？就算同时看着你们，你都知道我们第三位跟大家这个部分是有连接的。你一看他就是心虚的人，在二三四，他几多一点呢？第三位，虽然他们都说你是三，但说不定你就是四，也别太信他们，你再多聊一点。
是这样的，其实很多时候非常喜欢和大家在一起，但是每当下班的时间到了，同事们都走了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一个人很孤单很孤独，所以说我非常不喜欢下班的时候。很多时候下班了之后，我会不会像很多人非常着急的回到家里跟男朋友相聚啊，或是找朋友出去玩，我都会一个人然后在马路上随便的逛一逛，然后实在觉得自己走累了再选择坐公交回家。然后平时的时候也不是非常喜欢跟朋友接触吧，虽然说表面看起来我是一个很活跃的人，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始终跟别人在沟通和交流交朋友的过程当中，我始终还是没有办法，真的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完全打开接纳周围的人。哪怕是别人真的是我对你可能真的是真心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突破自己，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展现在别人面前。
如果展现会发生什么？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听了昨天雷宁老师讲了分析的九类人之后，我就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。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完完全全把人都看得这么透彻了，这个世界可能会变得很可怕。
这个世界不可怕，如果我们害怕面对自己，那个才是可怕的。我身边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很想见我，但有的也觉得不敢见的。然后我就告诉他们，大家觉得他们是不敢见我吗？哎，是不敢见谁啊？有什么很难面对的吗？
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，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担心的就是别人，如果说我也非常希望别人了解我。但是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了之后，我会对他有一种抗拒的心理。
你担心什么？
我担心他太了解我了，把我的想法都看穿了。我觉得我站到他面前像一个透明人一样，我会觉得没有安全感。
有什么担心被人家看到的吗？
我也不清楚，我总感觉我在生活当中总是在逃避一些问题，或者是说不想面对一些东西，甚至是说不想把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摆在公众面前让别人知道一样。但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意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。
你听听第二位，看能不能在这个部分能支持你的。小的时候爸爸妈妈之间发生什么了？
没发生什么，很好很好。
你小的时候和谁一起长大？
零到七岁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我不记得了，没印象了。我的记忆当中应该到七岁的时候吧，还跟爷爷奶奶在一起。因为父母
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有照顾你啊？
他们要忙着赚钱呀，因为家庭也不是，就是家庭条件也蛮差的。他们那时候结婚之后，房子是就是贷款修的嘛，所以他们要还债这样子。我就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，他们整天都在忙嘛。
这栋房子爸爸妈妈还债，然后你看到现在爸爸妈妈还要还债。 爱的法则里，爱的法则里面有一种说法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道理。比如说，爱一个人就是把时间给他，你现在的情感状况是什么样子呢？
你是指哪方面呢？
跟女孩子交流要很小心。我是指我有个猜测，可能他还一个人啊。我是说你谈男朋友吗？
啊，现在一个人。
你打算什么时候谈男朋友啊？
不知道。
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是什么风俗，我可以问他年龄吗？多大了？
23吧，其实应该是。
我16岁都谈恋爱了，真的。
我谈过的呀，现在没谈而已。
我有个表达给你分享，当你准备好了，就会有个好男人出现
了。正在准备。
有没有想过有一天，哇，再长大一点，某一天遇到个好男人，然后有一天做妈妈呀？有这个想法吗？
有，我就是一个幻想主义者。
哦。
我有时候就是把事情，比如说就是以前跟男朋友在谈的时候吧，我就会幻想结婚啊，怎么怎么样啊，或者是反正就是这方面的。幻想的很好吧？
只是说光幻想还不行，还得咱们得做点事儿哈。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些什么？
一个人有时候没事就是逛逛，我比较喜欢，就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到咖啡厅去一坐。我有个梦想就是开个咖啡厅。
他又不在这里了。你刚才去哪里了？我好羡慕他，他刚才在马尔代夫。一个人的时候会做些什么？
就没事一个人逛逛，有时候看看书啊，看看电视啊，然后就这样。
你会感受到你独特吗？
我一直是感受到独特，反正我不想跟别人一样。
我也没觉得和别人不同，我就是不想和他们一样。和别人一样有一个最好的地方，就是容易引起人注意，理解吗？你知道在他童年的时候他最想引起谁的注意？父母。性格是求存的机制，说白了为了生存。性格的成长背景是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如果大家感兴趣多去了解这个部分。有一天如果你能用理论解释别人的行为，那是个很好玩的事情。但我们这些不是为了了解别人，首先是为了更深刻的和自己相遇。我们再听听第四位的好吗？
终于轮到我了，哎，等了很久了。到时候呢，可能我的同事都骂我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刚才上的时候，他们都说我是典型的一号啊，包括这里很多是我以前的校友。
小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之间有一些冲突吗？
好像没有，关系一直很好，关系一直很好。我刚刚也是查的地方是上哪的，因为你刚刚讲完二号嘛，我昨天没拿，我以为你把它讲三号了，对，我已经把它放起来了，就是我这个三号的，假四号。但是我刚刚听你讲了一下，我觉得你我身上是有很多四号的影子，很多四号的影子，
那就
是四号的，很多四号的影子。我刚刚其实我承认一个缺点，刚才我没看书的，但是我听了他们几个讲了一下，四号影子是比较独特的，喜欢独处的。刚好我有两点符合这一点，比如说我有时候喜欢独处，什么时候呢？比如说我下个礼拜给来一个做培训了，那么这个时候我想独处，就是我觉得我需要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想要独处。
他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最好。
对，
那是几啊？ 等一下哈，我们让大家总结一下。关于四的部分呢，来我们给一下摄影机啊。关于四的部分，我们留意这个部分吧。你们总结一下那个目光里面能看到是关于哪些东西？能看到有一点点关于忧郁吗？那这边还不仅仅是忧郁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哦。然后你看到有一份单独，感觉得到吗？注意一下他们的整个外在的味道，那个味道，其实学九行是用鼻子的，那个味道，那种气质啊。那这边有可能也是四号，但是可能三四之间有感觉吗？看看哪个多一点。那到这边呢？我感觉不到这是一号，一号我很少看到一号是这样坐在这里的。
我们解释一下，能不能解释一下？
不用解释了，
解释就是解释，确实是，
我们就不让他讲好不好？可能这是他最需要成长的，因为在他生活里边，他讲的太多了。我们再隆重谢谢这四位，谢谢他们。你见过这样的字号吗？我觉得刚才的访谈里边我们学到很多，然后刚才两组的访谈里边让我们对两个号码有更深刻的了解。我们再一次发自内心的谢谢刚才几位同学。我们休息一会儿吧，来15分钟，谢谢大家。